我们要继续读希伯来书第六章。我们先从第一节读到第八节，希伯来书的第六章，我们从第一节先读到第八节。好，我们请提姆弟兄读。
所以我们应当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不必再立根基，就如那懊悔死刑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之礼，死人复活以及永远审判各的教训。神若许我们，我们必如此行。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的滋味，觉悟来世全能的人，若是离弃道理，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定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
第七节读到第要读到第八节，
就如一块田地吃过屡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蓟藜，必被废弃，尽于咒诅，结局就是焚烧。
第六章我们已经读了第一次了，那么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三节是一段一个段落，第四节读到第六节又是一个段落，第七节到第八节又是一个段落。那么第一节到第三节说的是什么问题呢？那就是说到要离开基督道理的开端，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这是就是这几个重点。一到三节就是一个基督徒要离开基督道理，上次我们说过那个道理在原文不是道理，原文是话语，就是基督话语的开端。要竭力进到完全的地步，那就是要长进，一个基督徒的生命要长进，不能老是在开端，在根基上面，这里说的开端就是根基，所以他就说不必再立根基。上次我们也讲了哥林多前书第三章说根基是什么，根基就是耶稣基督。一个基督徒你信主耶稣得救了，你和主耶稣就发生了联系了。发生什么联系？第一个，你的承认主耶稣是神的儿子，他钉十字架是担当我们的罪，所以你必须认识我是一个罪人，然后我接受主耶稣做我的救主，他就担当了我的罪，那么你就和主耶稣发生了一个联系了，或者发生了一个关系了，那就是救主和罪人的关系，我们就得救了，这就是根基了。基督就是根基了，你有了这个根基了，就不要再立根基了。为什么说这里还有一个再立根基？他用了一个再字，上次我们说再字这个希腊文英文不就把它翻成 again 再来一次。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有很多事情都是要再来一次，比方说以色列人他们犯了一个罪，他们要牵一只羊到祭司那里去，祭司把羊就宰了，羊就担当了他们的罪，羊就流了血了，就担当以色列的罪。第二天他又犯了罪了，也许他就牵一个牛去了，这个牛又担当他的罪了。你看 那么它就是多次的献祭，第一次犯罪献羊，第二次献牛，第三次也许又献只羊，好不好？那么这个就是多次，所以就 again 再一次再一次。以色列人按照摩西的律法，他们有这个做法。但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只有一次就够了。上次我们说过了，我们第一次把你的罪交给主耶稣，接受他做救主，神就说你是义人了。我们上次读了罗马书，神就称我们是义人了，圣经也讲我们就得救了，按照约翰福音第三章我们就重生了，就不需要再有第二次重生，第二次来得救，第二次我来称义了，不要了，一次就够了。所以上次我们就读了希伯来书，就说主耶稣的工头是成就到永远的，他一次把自己献上了，就把这件事情就成全了。所以新约不需要多次的立根基，不需要，一次立根基就够了。所以这里说不必再立根基，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讲过了。那么根基这下面就有些解释，因为这是对希伯来人讲的啊，这本书叫做希伯来书，就是对希伯来人讲的。所以希伯来人他们就有他们比方说各样的洗礼，我们洗礼原文没有礼字，原文就是受浸，我们新旧基督徒的受浸新约就是一次。那么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他们有多次的洗，比方说他们出了门回来要吃饭，一定要洗手才能吃饭，这是他们的做法啊。因此这里就说各样的洗是针对他们来讲，对我们基督徒我们只有一次的浸受浸。所以如果可以的话，这里就讲神若许我们必如此行。所以一到三节就是一个段落，就是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只要立一次根基，不需要立第二次的根基。那么哪一些是根基？信靠神，承认我是一个罪人，死人复活，永将来的审判，这都是我们的根基上，好不好？我们都相信我们基督徒今后还要受主耶稣的审判，这圣经里都讲了，这是上次我们已经说过了。那么现在我们从第四节开始到第六节，他说论到那些已经蒙了光照，尝过天恩的滋味，又与圣灵有份，并尝过神善道滋味，绝无来世全能的人。那么我们看这一种人一定是得救了，对不对？他跟圣灵已经有份了，对不对？一个基督徒你得救了，你相信主耶稣了，圣灵就住进来了，这圣经里告诉我们永生也有了。那么这一种人已经得救的基督徒了，如果第六节就说若是离弃道理，原文没有道理两个字，你看这个圣经里是点点点点，原文是若是离弃道理，那个离弃原文是跌倒了。如果一个已经信耶稣的人他跌倒了，比方说他犯罪了，他跌倒了，他离开主了，他跌倒了，那么对这种基督徒怎么办？下面他就告诉我们，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重新这个字在原文也就是第一节不必再立根基的那个再字，就是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跌倒了，你软弱了，你失败了，怎么办？这里就说不要再来一个 再来一次的懊悔，重新懊悔就是再来一次懊悔。什么懊悔呢？就是得救的懊悔，就是说我再来信主耶稣一次。这个意思就是一个基督徒，你已经是基督徒了，你已经立了根基了，不要再立根基了。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你软弱，你失败，你犯罪了，怎么办呢？这里就是说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就是说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这个懊悔就是第六章的第一节，就入了懊悔死刑，就是那个懊悔。你得救的时候对你犯罪的那些行为你是懊悔的啊，你说哎呀我是一个罪人，我懊悔，我到神面前认罪。所以现在你已经是一个基督徒了，如果你失败，你软弱了，你犯罪了，怎么办呢？不需要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不需要。那应该怎么办呢？那你就直接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就行了。主啊，我这次又说谎了，我这一次又犯罪了，求你赦免我。不需要拿一个信主耶稣的得救的那一种的懊悔啊，立根基的那一种的懊悔，不需要。所以这里就说不能叫他们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啊，这句话的就是这个意思了。千万不要把它弄错了，不要弄错了，就是你已经得救了，你一个基督徒都得救了，不能再叫你懊悔，就说你认罪都不可以了，好不好？到主的面前去。我们基督徒，我们犯了罪，按照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那里是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一个基督徒，你今天犯了罪了，你就把这个罪到主的面前去认罪，不需要你得救的那一种的认罪。我们得救是怎么认罪呢？就说主啊，我是一个罪人，我这一生犯了许多的罪，现在我到你的面前来认我的罪啊，认我的罪，接受你做我的救主，求你赦免我的罪。那个叫得救的懊悔啊，基督徒不需要再来一次得救懊悔。这里就不能叫他们重新懊悔了，意思就是说不要再让他们再来一次得救的懊悔，不需要的，你就向主认罪就行了。所以后面马上就有一句话，这句话就是说，因为他们把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明明的羞辱他。什么叫做把主耶稣神的儿子重钉十字架呢？你看呢、啊、第一次我接受主耶稣做救主的时候，我就接受他，他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的罪了，我就得救了。得救以后，我这个基督徒又犯罪了，我又到他面前去说啊，你再钉一次十字架，你的十字架又担当我的罪了，不需要了啊，那是根基的，好不好？不需要了。如果你再去认一次得救的罪，得救的懊悔，那就等于把主耶稣怎么样，要他再钉一次十字架。为什么这里要写这么一段呢？就是因为希伯来人、以色列人、犹太人，他们常常是犯了罪献个牛，再犯一个罪什么献个羊，好不好？那就是说犯一次罪就需要一个牛为他流血，再犯一次罪需要一个羊为他流血，这是他们的做法。我们就是主耶稣为我们一次流血就够啊，不需要再来认一次主耶稣，你再为我第一次十字架，不需要。好，所以这里就是告诉我们，如果你要再来一次得救的认罪，就等于把主耶稣怎么样重钉十字架，这就不对了，那就是羞辱他了。什么叫羞辱他呢？就是你钉一次十字架还不够，我犯一次罪你给我钉一次十字架，我犯二次罪又给我钉个十字架，这就不对了，好不好？因为我们上次读了希伯来书，主耶稣的工作是成就到什么永远的，他一次钉十字架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了。 所以基督徒如果你再犯罪，你就到主耶稣的面前去认罪就够了。啊，那么认罪我刚刚讲了，就是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啊，只要你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一定赦免你的罪。好，这是第二段。好，上次这两段我们都讲过的，今天我们又重复再把它说一下。看这两段，弟兄姊妹有没有什么问题？啊，请讲。
这个第三节，神若使我们，我们必如此行。
这个意思就是说，这里不是讲到吗？不要再立根基了，对不对？根基里面有些什么呢？那就是说，懊悔死刑，对不对？信靠神，各样洗礼，按手治理，死人复活，永远审判，好不好？如果神许我们就如此行，我们就把这些东西再来在弟兄姊妹中间再把它说清楚，好不好？
为什么说那个神若许我们？
神若许我们，
神一定许我们，因为这都是他
的。对，因为那是根基嘛，你要离开根基要长大嘛，对不对？不能老吃在根基里面。如果这个根基你都没有弄清楚，比方我们有本书叫做《圣经基础真理》，好不好？好，那我们又来把它学一下，你懂吗？神若许，我们再来把它学一下，把根基弄清楚，好不好？弄清楚以后，我们就离开这个根基，让我们的生命怎么样长大。
所以，这个神若许我们，是说神允许我们再把道理学清。
哎，对，这些如果我们还没有弄清楚，啊，这是根基的真理，好不好？这是根基的真理，好不好？好了。好，那现在我们就往下面了。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个蕊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合乎耕种的人用，就从神得福。若长荆棘和蒺藜，必被废弃，尽遇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现在我们要弄清楚，他就说，就像一块田地，是个蕊次下的雨水。田地是什么意思？那我们要弄清楚。那就请你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九节，
因为我们是与神同工的，你们是神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房屋。
好了，你看这里保罗怎么讲，保罗是与神同工，他说你们就是哥林多教会是神所建造所耕种的田地，所建造的什么房屋。所以田地是指着基督徒来讲，指着哥林多前书，他是找他们来做比喻。田地就是指着基督徒，或者指着教会。那倒是一个团体了，好不好？啊，我们这一篇谈田地是谁来耕种的？是神来耕种的。啊，所以我们再翻过来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第七节，就如一块田地，吃过蕊次下的雨水，就说一块，那就不是能够单独的一个田地了，好不好？就是这一片的田地，是个蕊次下的雨水。那我们看田地接受从天上来的雨水，雨水是从哪里来的？是从神来的。神给这个田地的雨水是希望它能够长什么呢？底下就讲了，能够讲 生长菜蔬，神是希望一块田地能够长菜蔬，菜蔬是供应人所需要的，菜蔬。那么下面就讲，一长菜蔬就符合耕种的人用，那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这个团体教会，神供应我们雨水，雨水就是供应我们生命啊。你生命供应你了，你应该长什么东西，生长什么？生长菜蔬，菜蔬是供人吃的吧？啊，菜蔬是供应人吃的。那现在我们请读一点圣经，我们请读创世纪。请读第一章29节，创世纪第一章29节。
神说，看哪，我将遍地上一切结种子的菜蔬和一切树上所有结有活的果子全赐给你们做食物。
好了，你看地上长的菜蔬是给亚当，给我们人类做什么？做食物。那意思说给我们吃，供应我们生命长大。我们一个人要长大要吃东西嘛，在那个时候是神给人吃的，就是菜蔬，我们要吃菜蔬，然后我们才能长大。因此我们今天在读希伯来书，这里就告诉我们，一块田地，也就是说我们这些基督徒或者教会，神天天供应我们雨水，雨水从天上来的，我们知道雨水是代表神给我们的生命，供给我们生命的东西。然后我们一块田地，水雨水已经浇好了，很丰富的雨水，你长什么？你长菜蔬，神就喜欢了，因为菜蔬是可以供应人生命的。所以今天一个团体也好，一个基督徒，一批基督徒也好，是他们能够长什么东西，我们是要供应别人，让别人得到生命的供应，让他有菜蔬吃。这个就是符合耕种的人用，神就用我们了。你如果长菜蔬，神就用你，是说这块田地太好了，你看老是长菜蔬给人吃，好了，今年神就给你雨水，春天给你雨水，夏天又给你雨水，秋天又给你雨水，冬天也可以给你雨水，就让你多长一点菜蔬来供应人的需要。所以今天基督徒团体一定要供应每一个基督徒或者福音朋友他们生命的需要，是什么东西一定要长菜蔬。所以就说如果长菜蔬，那就能够合乎神用你了，就从神得福，神就祝福你啊，神就用你了。下面有一句话，第八节，若长荆棘和蒺藜，一块田地可以长菜蔬，它也可以长荆棘和蒺藜。你看我们，你家里如果也有一些地，雨水也在浇它，如果你不去管理它，什么杂草什么东西都长出来了，对不对？那些是不能供应人吃的。那么这里如果要长荆棘和蒺藜，荆棘和蒺藜是代表什么意思？那请我们读创世纪第三章。17节读到18节，创世纪第三章17节读到18节。
又对亚当说， 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生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地必给你长出荆棘和蓟里来，你也要吃田间的菜蔬。
好了，请你看看第十七节，亚当犯罪以后，神又对他说，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亚当没有犯罪以前，地不受咒诅，地长的都是菜蔬。亚当犯罪以后，地就受了咒诅，就长什么东西呢？就长荆棘和蓟里了。所以我们知道荆棘和蓟里是什么，是地受了咒诅以后长的东西。一个基督徒，一个基督徒的团体，他每次受了从天上来的雨水，他应该长菜蔬。现在他不长菜蔬了，他去长荆棘和蓟里了，那就是人犯罪以后受咒诅的东西，对不对？那么在这种情况，就不能从神得福了，神就不祝福你了。我们知道人犯罪以后，在我们里面都有一个罪的性情在我们里面。好，这个要请我们读一点圣经，好吧？请我们读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
这就如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
好了，你看这里就说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那是亚当一个人犯罪，罪就带到世界上来了，所以死就临到我们众人了，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都落到死的里面。底下又讲我们众人怎么样都犯了罪。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亚当的后裔，我们里面都住了一个罪。这个就请你读罗马书第七章，十五节，要读到二十节，十五节读到二十节。
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应承律法是善的。既是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故此我所愿意的善我反不做，我所不愿意的恶我倒去做。若我去做所不愿意做的，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
好了，你看看这里是不是说到我们每一个人就是亚当的后裔，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死就临到我们众人，我们众人都犯了罪。我们犯了什么罪？这里就告诉我们说了，第十五节，因为我所做的我自己不明白，我所愿意的我并不做，我所恨恶的我倒去做。我们每个人都要想做好，想不贪心，想不骄傲，想谦卑，想温柔， 想对人有爱多好，但是你做不做得出来？做不出来。你看圣经里讲的啊，真的好的我都做不出来，我想做我不做。说十六节说，若我所做的是我所不愿意的，我就认成律法是善的，即使这样就不是我做的，乃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十八节又讲，我也知道在我里头就是我肉体之中没有良善，因为立志为善由得我，只是行出来由不得。那就是说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每一天都在那里想做好。我今天希望和我的太太不要吵架，我希望我对我的先生谦卑，他如果说的话对我不感到不舒服，我千万不要发脾气。你看有没有？有啊。我对我的孩子他做错了事情，我不要马上就打他骂他，我慢慢和他解释啊，把他叫好，对不对？都好。可是立志为善由得我，行出来了由不得我。为什么缘故？所以他这里就讲了第二十节，若我去做所不愿意的，就不是我做的，而是住在我里头的罪做的。就是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什么罪？罪住在我的里面，这个罪就要长什么东西啊？就长荆棘和什么？和蒺藜啊。我们想做好做不好，做出来的都是荆棘和蒺藜。你是很想生菜菜蔬啊？菜蔬是供应别人能够吃嘛，供应他生命的嘛。现在你长的都是荆棘和蒺藜，你巴不得拿个荆棘的刺刺你一下，想不想吃啊？把丈夫吃一下，把妻子吃一下，把你吃痛了，以后不要给我两个顶了，好吧？荆棘和蒺藜，这一个如果长荆棘和蒺藜，这里告诉我怎么样？那就必被废弃。请你读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希伯来书第六章，必被废弃。废弃这是什么意思？必被废弃，我就举个例来说，假如你自己家里有一部自行车，这个自行车啊已经用旧了，用起来很不方便了，好不好？需要去修理了。你说修理的钱修理自行车的钱还不如加一点钱买一个新的还好了，那我就不用它了，怎么样？就叫废弃了。就不废弃的意思就是说摆在旁边不再用它了。如果一个基督徒你老是长荆棘和蒺藜，神就把你摆在旁边怎么样？不再用你了。因此一个基督徒你本身就没有见证，你怎么能够侍奉神呢？你怎么能够去讲道呢？你怎么去传福音呢？好了，所以这里就有一个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就不再用你了，把你摆在旁边了。近于咒诅，摆在旁边不用你了，好像因为你是长得荆棘和蒺藜，那是咒诅的东西，对不对？神不用你了，近于咒诅，意思就是说我们基督徒我们不会再受咒诅了，因为我们基督徒都是神的儿女，我们里面都有神的生命，都有圣灵住在我们里面，神不会咒诅我们。但是把我摆在旁边不用我了，就是近于咒诅，和咒诅是不同的，好不好？咒诅那就是很厉害了，好不好？你的结局就不好了，神就咒诅你了。但是不是咒诅，是近于咒诅，就是神不过不用你了，把你摆在旁边，不实在，不再使用你了。底下结局就是焚烧，这句话怎么来解释？什么叫做焚烧？焚烧就是要经过火。那经不经过火？基督徒要不要经过火？那么我们来读一点圣经啊，请我们读哥林多前书第三章。 第十节读到十五节，哥林多前书第三章第十节读到十五节，
我照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么样在上面建造，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解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功臣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叫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臣怎么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亏损，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人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
好了，我们看看这里保罗是怎样讲的。他说第十节，我照神所赐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我们刚刚说过，立根基，根基十一节就讲，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那也就是传福音，立根基就是传福音啊，传福音要人接受耶稣基督做救主啊，接受了主耶稣做救主，你就得救了吧，你就得救了，你就重生了，你神也称你做义人了，神就把他的永生赐给你了。你们记得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什么？
永生。
信了主耶稣，你就永生了。加拉太书三章十四节，那我们一信主耶稣，我们就能够得到圣灵，就住进来了。你有圣灵住进来，你有永生了。那么加拉太书第三章就告诉我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儿子了，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对不对？我们既然都是神的儿子，好了，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你就得救了，你就有根基了，这个根基就是耶稣基督。立好根基以后，你只不过只是得救了，你的生命要长进啊。所以教会有一个工作，就是要建造弟兄姊妹，让你的生命要长进。生命长进，保罗在这里讲有两种的生命的长进，一种是用金银宝石在你的身上来建造，另外一种就是草木禾间来建造。金银宝石这三样东西是不怕火烧的，对不对？草木禾间怎么样？那就怕火烧了。所以看怎么建造。所以今天教会的建造，使人基督徒的生命长进，这个生命在长进，那个根基是基督，你得救是根据耶稣基督。那么在长进到底是给你的是什么？如果给你的是金银宝石，就不怕火烧；如果给你的是草木禾秸，那就有问题了。你看今天我们有一种传福音的传法，只要你信耶稣啊，你就会蒙福了，什么福都要到你。我到印尼去啊，印尼的教会人家弟兄姊妹就问我，因为我在那里去要跟他们讲人有罪，我们要跟他讲有天国，要讲人今后神有赏赐，神还有审判。那么有一个姊妹就跟我讲，他说蒋弟兄啊，我们的牧师都不讲这个，我们牧师每次跟我们讲，为我们祷告，求神祝福你明年100倍的赚钱，好不好？今年你赚了100万，明年神让你赚200万，都是祝福这个，不讲这些东西了。那么这个东西，所以就是有人现在有一种叫成功神学，你们听过吗？啊，那你是基督徒，一定要蒙神祝福。 对不对？你天天都会赚钱，你就进进赌场，别人赌都输，你一定要赚钱，你买彩票一定赚钱，好吧？这个教导，好吧，这是很危险的。所以就是看用什么来建造，用金银宝石，金银宝石那就是要背十字架来跟随主，要讲这一个。所以用金银宝石所建造的结果不怕火烧，你看那黄金丢到火里去烧不坏，金银宝石都烧不坏，但是把草木禾秸丢进去怎么样，一烧就完了。我记得在我年轻的时候，我大概是1952年、1953年，我还在读大学一二年级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有很多同学，包括神学院院长的儿子，那个时候都是基督徒，我们在一个班上。后来共产党来了，就要我们批判信仰了。那我看到神学院院长的儿子也去批判起来，我不信耶稣了，耶稣是帝国主义的这东西，我现在不信了，批判信仰了。那么他这个批判信仰，那你看看这个经不住火烧啊，好不好？马上一来他就不信了。所以你一定要看见一件事情，就是信仰的，我们生命的长进是用金银宝石呢，还是草木禾秸来建造？如果是用草木禾秸来建造，已经过了一场运动，经过了一些变化，马上火就把你烧掉。所以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就在这里讲了，第3章13节，个人的功成必被显露，因为那日子让他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功成怎样。这个火是说到那日子，是说主耶稣回来的时候。那日子也可以解释成我们在地上，在某一个时候，神要我们经过一个试炼，这场试炼就像火的试炼一样，一下把你所建造的工程就经过烧，有的就保存了，有的就没有经过保存啊。所以我们也看见在那个时候，就是我刚刚讲的1950几年，有的基督徒那就是为了主的名的缘故，他就说我愿意把我抓去引监牢都可以啊，愿意，这个就是金银宝石的工作，他不怕火烧啊，这是两种的情况。所以像15节，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呢，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个得救不是信主耶稣的得救，是在火的试炼里面的得救，好不好？经过火的试炼，你还能站住的得救。所以这里告诉我们，希伯来书第6章讲，他说若长荆棘和吉利必被废去，必被废去，金鱼咒诅，结局就是什么？焚烧。就是一个基督徒，如果你长荆棘和吉利，将来一定是要被烧掉的，好吧？基督徒要不要经过火？要经过火。一个经过火，就是主耶稣来的时候要审判我们，我们要经过主耶稣的台前。我们已经读过很多处的圣经，就是主耶稣来要审判我们。那你看，我们再把这些圣经读一次，好不好？请你读罗马书14章，第10节读到12节， 书十四章第十节读到十二节，
你这个人为什么论断弟兄呢？又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经上写着，主说，我凭着我的永生启示，万膝必向我跪拜，万口必向我承认。这样看来，我们个人必要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
你看到没有？有一天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主的面前，在神的面前，把自己的事情怎么样要说明哦，那就是审判嘛。啊，这里也说到一点，为什么论断弟兄又什么轻看弟兄呢？那么论断弟兄轻看弟兄，我们也可以用一段圣经来看，请我们读马太福音第五章。马太福音第五章二十二节，马太福音第五章，我们先就读二十二节。
只是我告诉你们，凡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凡骂弟兄是拉家的，难免公会的审判；凡骂弟兄是魔力的，难免地狱的火。
你看见刚刚那里是说，你为什么论断弟兄，对不对？这里告诉我们，你对弟兄是什么？是二十二节，凡骂向弟兄动怒的，难免受审判。你向弟兄动了怒，你发了脾气，你骂了他，有一天你在神的面前要受审判。就要把你自己的事情要说明，好不好？那么你骂弟兄是怎么动怒的呢？骂他是骂什么？底下就讲，凡骂弟兄是魔力的，还有骂弟兄是拉家的。拉家代表什么意思呢？拉家就是废物，你这个废物，你骂了他没有？你背后骂过他没有？这个人完全是个废物。魔力是什么意思？魔力就是蠢材、笨蛋。你骂过没有？如果你骂过，请你记得这里就是说，还要难免地狱的火。地狱的火不是说你要下地狱哦，啊，基督徒是不会下地狱，我们不会受咒诅了，是地狱咒诅。所以有个弟兄解释得很好，他说地狱不，你骂了弟兄，你没有悔改，没有认罪，不会把你丢到地狱里去，但是地狱的火上来要烤一烤你，好不好？所以难免地狱的火，好不好？那刚刚保罗讲了吗？哥林多前书第三章那里不是讲吗？对不对？有火要经过吗？试炼个人的工程嘛，对不对？如果火你的工程被烧了，你自己会得救，经过火的得救，好不好？要经过火的得救，这个是地狱的火上来烤一烤你，你不是下地狱，地狱的火上来烤一烤，烤一烤你才知道，这就是神的审判。因此我们在这里就看见一件事情，我们不能够随便论断弟兄，不能够随便骂人，不能够随便动怒，连笨蛋这句话都不能讲，好不好？废物这句话也不能讲。如果你讲过了怎么办？你赶快到主的面前认罪，是吧？我不应该背后论断我的弟兄，我说错了，求你赦免我。这个弟兄也包括你的儿子，你儿子也许也信主了，你骂他，你真的是个笨蛋，这么不能骂，好不好？好，感谢主。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希伯来书啊，告诉我们，禁欲咒诅，结局就是焚烧。焚烧的意思就是要经过火。 好，这就是第三段，第六章的第三段。就如一块田地是个每次下的雨水生长菜蔬和服耕种的人用，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都要长菜蔬，你也愿意长菜蔬，就是怕你立志为善有的你行出来怎么样有不得，因为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性，我们里面还住了一个罪，这个罪那就是告诉我们，这个罪就会影响我们，影响我们做什么，来长荆棘和什么蒺藜，荆棘和蒺藜那就是拿来不是供应别人，是拿来刺别人的，好不好？刺别人就是要骂别人了，笨蛋也好，对不对？你废物也好，那是刺别人的。那么这个将来要受审判，那要经过火的啊，所以千万不要说我们基督徒不经过火，圣经里告诉我我们都要经过火。如果你，但是你怎么能够不经过火呢？那只有一个，那就是长什么东西啊？长菜蔬了，好不好？啊，天天吃了雨水，我天天长了菜蔬，我对弟兄姊妹我是供应他，不是说咒诅他，啊，好不好？我们再请读一处圣经，哥林多前书第十章。我们从23节读到24节。
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不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好了，这里告诉我们，凡事都可行。今天我们基督徒天天要做许多的事，说许多的话，每一件事你都可以做，但是问题就是说，你做这些事是为你自己的益处呢，还是为别人的益处？能不能够造就人？如果你做的这件事情不能造就人，那最好你不要做。我们一定要做造就人的事情，所以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那再请你读31节。
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
你看，我们做事情不但要造就别人，不求自己的益处，这里还有一条，无论做什么都要为什么荣耀神而行。你做这一件事情荣不荣耀神啊？如果你做这件事情荣耀神，你就做吧；如果神得不到荣耀，你就不要做。这就是圣经里给我们的教导，好不好？好，我们今天呢，我们看我们只能读到这里了。好，我们读到这里。那么，我们第六章呢，我们下一次还要继续读，还没读完。好，那么现在呢，弟兄姊妹，我讲的，有你们如果没有清楚的，你们有什么问题，你们可以提出来，好不好？就是关于我们今天的这个希伯来书的第六章。好，请讲吧。
我想那个，请问一下那个蒋弟兄，何西阿书，12章。
什么书？
何西阿。
哦，何西阿旧约啊。
12章那个 第二章第二节到第五节，耶和华于犹大争辩，必照雅各所行的惩罚他，按他所做的报应他。那个在这里，雅各的一生里面，是哪一部分是神的惩罚？第二个问题是在后面第三节，他在腹中抓住哥哥的脚跟，少年的时候与神角力，与天使角力并得胜。那个我只看到是与神角力，在哪里有与天使角力我没有看到。
这里说的天使就是使者的意思，使者那个时候就是代表神，他不是
神是使者吗？他为什么
神不是使者？神派来和他摔跤的那个不是神亲自自己来，但是使者，好不好？实际上我们来看，那个使者是代表没有降世的主耶稣，好吧？这个在出埃及记23章里面就要说到，神有个使者，
对，
神的使者，好不好？神要派使者来和他们一起，你听懂吧？出埃及记23章20节，你看吧。
那我也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会不管是不是使者，都可能是赢雅各的，为什么会是他说他看他赢不过他，就在他的那个大酒窝去抓了他？那个我觉得好像胜之不武的感觉，真的。
为什么你说要把大腿窝抓一把，对不
对？
对，
我的意思说他怎么可能，神的使者怎么可能会打不过雅各？
那么我们知道神是全能的神，人跟他打他一定是打不赢的。但是那里啊是说到雅各很强，他和神摔跤的时候他强到一个地步，好像神都打不过他了，不是神打不过他，神可以打过他，最后神把他的大腿摸一把他就完了吧。好，所以就说他最强的地方就是他的大腿窝。那么我们每一个人的大腿窝都是很强，对不对？今天你走路你要靠大腿窝，你看那些摔跤的那个打拳的，首先要把姿势站好，对不对？那个一个脚在前或者一个脚在什么位置，这个大腿窝半蹲下去就准备好了。这个大腿窝是一个人很有力量的地方啊，所以雅各他和神摔跤的时候他的大腿窝很强。这个大腿窝在圣经里头就是代表我们的自己啊，代表我们每个人，每个人最强的地方。你最强的地方你是不会让神的，对不对？神要你这样做你不会听神的，只有神把你那个最强的东西给你抓一把，给你打下去打缺了，这个时候你才说主啊，我服饶了，我现在顺服了，我要顺服了，否则你不会顺服的，好不好？他是这个意思。好，
我来帮助一下回答这个问题，因为我在这个星期三晚上啊，就参加这个主日聚会，我得到很多亮光。就说神和人这个较量的话，为什么会到最后怎么会神会输掉呢？刚才我就是在星期三的这个晚上得到的，就说在我们现在，我们现在已经信主，其实我们每天的这个人和神都在较量，也就是说神让我们不要这样做，但实际上我们就是这里边的，就是刚刚讲的说出来说的，我就是罪，就是这个罪，这个自我，就是老是和神。神叫我不要做，我就要这样做，就是我们刚刚小弟兄说的这个里面，就是那个我愿意好，但是这个做出来的事情又不得已，就是这一点
很好，很好，感谢主，这很好。那我们可以再说读一书圣经，请你读加拉太书5章。 十六节到十七节，十六节到十七节，加拉太书第五章十六节到十七节。
我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因为情欲和圣灵彼此相争，情欲和圣灵相争，圣灵和情欲相争，这两个是彼此相敌，使你们不能做所愿意做的。
你看十七节他说情欲和肉体相争，十七节就是情欲都应该是原文是肉体，我们每个人的肉体都和圣灵在相争啊，好不好？所以摔不摔跤啊，天天都在摔，好不好？我们和圣灵天天都摔，什么摔？我的肉体摔。当我的肉体不听神的话，我的肉体好像赢了，好不好？有的时候我肉体不听，我的肉体好像赢了，赢了怎么办呢？那请你读以弗所书第四章。第四章第三十节，以弗所书第四章三十节，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你们原是受了他的印记，等候得赎的日子来到。
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所以你的肉体和圣灵相争的时候，肉体好像胜过了圣灵了，对不对？我的肉体不听圣灵的，那圣灵就怎么样？担忧了，好不好？所以雅各和神摔跤，神的使者摔跤的时候，那么他的肉体很强，就是大腿窝很强，是圣灵，是神就担忧了，神就怎么讲呢？他说你和神和人效力，你都赢了，好不好？因为你肉体太强了啊，神就担忧了，神担忧，神有一个办法，神就要管教雅各了，那就把大腿窝就摸一把了。那对我们基督徒一样的，你的肉体和圣灵相争，你不让圣灵，圣灵说话你不听，神有办法，神就管教你一下啊。每一个人的管教不同，有的人管教是在身体上的管教，神就让你生一个病，就像雅各大腿窝就扭了，好不好？有的人的管教是环境的管教，神就给你一个不顺利的环境啊，你碰见这个环境以后，你就在神面前要顺服了，神哪，我错了，我现在要顺服了。好，有的人各种的情况是不同的，好不好？所以我们一定要看见神不会，神不会打不赢我们的人，神有各种的办法，好不好？来管教我们这个人，来改变我们这个人，总之使我们的生命能够长进，我们生命长进，我们能够成为圣洁，好吧？好，感谢主。好，如果没有问题了，我们今天是不是郭弟兄？我们就这样，那请郭弟兄祷告吧。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让我们今天能够听到你话语的真谛。是的，我们都是已经在你的根基上面被建造的人。我们必须要自己小心我们所用的材料，我们必须把抬头仰望你的话语，我们才能够把我们建立的起来。我们不会糟蹋我们的身体，也等于是不糟蹋你的肢体，是吧？我们如果说犯了错，我们必须 要知道你是信实的，你是必要洗净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我们来到你的面前认罪悔改，你就会原谅我们，让我们不要犯那重新侮辱你的罪。我们是你所建造的房屋，也是你耕种的田地。如果我们能够生长菜蔬，就是把你的福音传出去，抢救灵魂，赢得你的喜悦，你就会祝福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够耕种，不能够去抢救灵魂的话，我们就境遇咒诅，我们将来就会必要经过火的试炼。虽然我们能够得救，但是我们好像被熏过，身上是黑黑的，很不好看。主啊，我们不希望我们都变成这个样子，求你话语经常与我们在我们的灵里告诉我们，让我们知道听你的话就是不让你的圣灵担忧，让我们都能够成为你所喜悦的子女。我们即将分散，也求你保守我们的脚中。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大概是没有。